我们学习写病历，当时是在学习怎么简洁明确，但是全面的把这个病人的情况交代清楚。对，但是我觉得实际接触了真正的临床工作以后，发现就是另一方面，就是其实大家写病历的时候还会花很多的时间在，怎么说一些程序性的东西上，就是在一些风险的规避上。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59期的协和巴拉巴，我是正在机外爬活的叔叔，
我是在门诊快乐跟诊的大白鹅，
我是昨天和同名同姓的另一个 coffee 出去吃饭的 coffee。
哇，
是真的
是像，哎，
真的完全一样，
下辈子想当猪的小怂。
哦，我们把小怂忘记了，
对不起。
我想说没有人想要让我自我介绍吧。
没事，小宋你可以再来一遍。
下一次我们把这个地方放一个公仔，然后就是念上冯姐。
冯姐再来一次，三二一。
我是下辈子想当猪的小怂。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当猪可以睡好久啊，
而且
而且我觉得我就当家猪好了，我也没有什么梦想。我觉得当野猪有点累，还要自己觅食，我就在家里待着好了。
那你还是当荷兰猪比较好，因为家猪会被吃掉。
荷兰猪，我也不在乎我的体型了。我如果是个猪，
你们有没有看过 B 站上有一个给猪做饭的博主？就是他每
天，昨天我有个朋友也给我推荐了这个，说他每一段视频的开头都是什么"猪猪仔们吃饭了"什么之类的。
猪友们，大家好，今天吃，然后。就是他会直播给猪做饭，然后说他就是坚持那个什么全熟喂养，然后他就会往那个锅里不停的砍菜切瓜，然后你就看着觉得很有食欲。
全熟喂养就是都是熟食。
对，他会切的那个什么萝卜青菜冬瓜土豆，然后就都砍进锅里，然后煮一大锅，看起来真的很香，真的很香。就是秒杀一大食堂那种程度。
我那天还看到有做狗食我妈咖西的。然后就是非常的精致，我感觉我都不配吃那种东西，然后人家是喂狗的。
我经常会看到小红书给我推那种喂猫猫的，但很多是那种就是生肉，然后各种部位的，还有一些脏器的。猫食
吃的都比我们好，
下辈子当猫，
当个动物，
当个动物，
都不想当人了，
不想当人，
当人真的好累啊。
松姐最近在忙什么？
我最近在忙好多事情啊，我不知道。我应该引入主题，最近在忙的就是写病历。
作为一个住院医学选手而言，怂姐，哎，我感觉就是这一的病历书写是不是和协和还不太一样啊？
你说了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是量大吧，是我们走量。因为我们要求每天都写哦。
病程吗？
对，就是以前不是普通三天嘛，然后危病重两天，病危一天嘛。现在是每天。
好家伙，我觉得我们
每天我能写出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给观众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就是病历包括了哪些内容。
我想要接话，但其实我还不太清楚病历包括哪些内容。
来，我们不如让小刚刚进入临床的叔叔来说一下病历。
我先讲一讲我的认识，
就是以住院病例为那个大病例为，
就是我现在在机外，然后我感觉跟我就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见到住院医的日常工作，我就发现好像大家其实工作的相当一大部分内容是完成各种各样的文书工作，就是包括完善这个患者的住院病例。然后好像以我们这边为例的话，因为我们日常的工作模式是楼下急诊流水有一个病人，我们判断他需要做手术，然后我们会先给他办入院，就是办入院之后，然后要约手术需要完成一系列的，就是五六张单子，这个知情同意书，这个弄完之后，然后我们会建一个入院记录，然后接下来是急诊的首次病程，应该是对，然后首次病程之后他就去做手术，做完手术我要写一个手术记录，然后是术后首次病程，然后接下来应该是术后的第一第二第三天，连续三天要写三天的病程记录，然后接下来是三天一次， 的病程，就是日常病程记录。病程记录的内容应该就是包括他这个人这个生命体征如何，回报的检验检查结果有什么特殊情况，然后如果这个人做完手术以后，他的腹腔盆腔留了引流管，这个引流管每天有多少引流液，然后性状是什么样的，需要记录一下。然后呢，上级医师的查房之后的这个指示也需要记在日常的病程里面，就是给他做了什么操作，然后对吧？
很专业，
对对对对，
太专业了，
非常的全面。
然后如果有什么会诊的话，会诊记录就是会诊的意见也要记在里面。
嗯，
好像就是这些，还有什么吗？
差不多吧。
嗯、
对，
那我觉得急诊和病房不一样的就是首次病程的东西吧。
哦、
嗯，对，
首程。
对，急诊可能没有首程，但急诊是有首查的吧？就是有上级医师首次查房记录，
对
对 对，
因为一定是一个三级查房，
对，
就一定会有上级大夫来查房。
嗯，
哎，有吗？然后
这就被剪掉了，这就剪掉了。对，就是一般，我觉得叔叔说的已经很全面了。我觉得在两年前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我对病例内容一无所知。
方菲特别喜欢用这句话安慰我，就是每一次在我表现的愚蠢的时候，他就会说没事，两年前的我和你一样，其实根本不一样。
是的，一样的，如此的愚蠢。
就是好像然后在出院之前会办那个就是出院的时候会办一个住院证明，然后对，然后还有一个入院病史确认单，好像我们是出院之前签这个。
通常是在你写完之后。对，
我记得我刚在和实习的时候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有吧，我见习的时候
我来的时候也有了、就二零年已经有
了。我怎么没有印象，因为我来这边之后发现我们有一个72小时谈话单。
这个我们没有。
我们也
就我觉得跟你们那个可能叫
入院在也什么
的。
对，可能就是跟类似于入院病史确认签字单是一样的。
我已经不记得有没有了。
可能你没有过手这个文件。
对，我记得因为当时实习的时候过手最多的就是主要是入院病历和首程。
对
对，
因为这些部分可能是在就是相对比如说内科系统里面它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
嗯、
我觉得外科尤其是急诊首程写的就特别特别的简略，像我看我同学写的大病历应该首程是不是首先要有病历特点，然后是那个是什么来着，
就是先五条病例特点，
考虑诊断，
对，
你诊讨
论、嗯、
然后是那个
进一步诊疗计划。
对，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啊，都没有，就是我们的首程和那个那叫什么就是日常病程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
对，因为你想急诊都是比较急的患者，通常根本不会给你那么多时间鉴别讨论。
对，
所以急诊的首程一般都比较简单。
我觉得之前在诊断课的时候，就我们是有学过写大病历的，然后我想想当时是怎么个写法。
那就考一下叔叔，大病历包括哪些内容。
叔叔那个汗都要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那个姓名性别，然后民族年龄职业单位家庭住址，然后还有那个病史陈述人和可靠程度、
嗯、
然后那个是先写一行主诉不能超过20个字，然后是宪病史写完以后就是先写那个主要的那个症状，然后伴随症状，然后那个阳性体征，然后阴性体征，然后那个什么部位性质程度，然后那个诱因忘了那个，然后然后就是和这次病程强烈相关的既往史也要写在宪病史里面，然后要写一句病来精神可不可，然后对一般情况就是二便怎么样，然后他体重有没有变化、
嗯、
然后是既往史，既往史就是那个慢性病传染病，然后外伤及手术输血史，然后过敏，然后食药过敏史，然后还有那个还有
食药过敏史是什么？
是食品
药
物，
食品
和
药物过敏。
然后还有啥呀？还有那个想不起来了，有吗？
差不多就这些。
手术出血
、外伤。
对，然后是那个个人史，就是有没有那个生于原籍还是哪儿？然后那个有没有什么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外地旅居史，什么到访过疫区的。情况是指在过去几年比较强调，还是之前也
就是这是些现在是模板化的东西，我感觉。
对，但是有一些特殊疾病的时候
你会
采集，
对，有些感染，对，感染相关的，
有没有接触什么
非洲？
非洲去过非洲旅游
啊？对
啊，
有，比如说有没有接触过鸽子呀、啊嗯，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石棉接触啊？
对对对，
这种就是有一些
职
业、
哦、职业病也会被涉及。
我们当时交病历的时候，反正我记得当时交我们病历是谁？是方老师吧？
嗯
然后就、
啊、对对现在还是
对，然后
痛嘛，
对，然后他就说，以后我但凡看你们大病历，看到谁写有没有疫区，有没有疫区旅居史，我一定会问他疫区是什么。
啊、好严格，
对
严格。然后我想想，我接着说啊，嗯。个人史还有那个、嗯、有没有那个抽烟喝酒，
嗯，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当时诊断课，我们的病历老师说，你不能在里面加上你的价值判断，所以只能说没有抽烟喝酒这样的习惯，就
不能说不良嗜好。
对，结果我一上 HACCP 系统，发现模板里就是不良嗜好。
而且这个一般还要写的比较详细，
嗯，
就比如说吸烟一天抽多少根，吸烟多少年，饮酒每天喝多少。嗯然后但是有些人就是像我们这种偶尔去酒吧的这种人，
社交
性饮酒。对。
然后好像就是如果他已经戒烟的话，要问他是什么时候戒的，因为他可能是就是得了肺癌之后上周刚戒的，就这种其实不算。
嗯、对。
然后这个个人史还有什么，诶我记得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暴露史，就是什么放射，然后就是那个化学、
嗯、
毒物
放射。嗯
对。
有些特殊的物质的接触。
嗯。哦，这个完了以后，个人试完了以后，应该是那个月经史和婚育史是可以分开说的，
对，
对
对
对。然后女性患者要问她的月经史，包括你初潮是几岁，然后多久来一次，就是周期是什么样的，一次来多久，然后经量大概是多少，末次月经是什么时候来的，就是上一次来月经的第一天是什么时候，如果绝经了的话，哪一年绝经的，绝经多久了，
嗯，
然后。嗯，绝经之后是不是如果是绝经的患者还要问一下有没有就是绝经后的异常出血什么？好像是这样的，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可以问。
因为上一次我问一个急性阑尾炎的女性患者说你第一次来月经是几岁，其实还蛮尴尬的，就她那会儿还蛮疼、
嗯、
然后她就是对我露出了痛苦但困惑的表情。
嗯， 嗯，但阑尾炎要是就是以腹痛来看，一定要问到女性，一定要问到月经。
是的，
确实，
因为要鉴别一些卵巢瘤状啊，
对对，
卵巢囊肿瘤转
移
为人
身。
嗯，
上一次就是我们的就来了一个四十八的一个女性患者，然后我们的主治老师就叮嘱我们一定要请妇科，就是来排除一下她的 对，
对，
嗯，就是有没有这个可能
妇科疾病导致的腹痛。
Yes. 然后包括他可不可能是这个异位人生，然后过
对对对，
然后他就，然后当时老师说，你想想他四十八岁有没有可能生，很有可能啊，他万一这个就是想要要呢，你给他做了怎么办，然后我们就说好的，然后就请了妇科来会诊、嗯、啊，然后妇科来了以后，过一会儿那个就是病历上面体现出来了，我就看了一眼，发现就是妇科那边的这个应该是叫会诊吧，就是、
嗯、对对对，
然后意见第一句是绝经两年。
尴尬，
还有可能，
对
啊，还有可能是卵巢囊肿扭转啊，
对，
那倒
破裂出血都有可能。
好的，
学习到了，还是要请妇产鉴别一下，
还是应该
脊辅症的鉴别诊断还是值得进一步学习一下，
学习
在病例中学习，
对，主要是因为我们手术团队上来的都是查过体、鉴别诊断完的患者，所以我进来就没有机会学习这个东西。
嗯、对。好，继续，还有
啊，然后是那个婚育史，对吧？婚育史就是问有没有已婚还是未婚，还是离婚还是丧偶，因为有一点尴尬，就我们那天有一个女病人，她的陪护是一个和她看起来关系如同伴侣的男性，结果我们就直接写了已婚，结果后面发现人家的个人史其实是离婚、
嗯、
不知道那个人是她的，就是对跟他什么关系、
哦、
就特别尴尬，
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啊、哦、我不知道这段能不能播，但我可以先说一下，因为我好想分享。
不是在妇产科的什么故事吧？
对，不是在妇产、哎、是在，反正是不是妇产，是在外科，是在就是在机外吧，某台手术台上、
嗯、
然后当时是我们做，其实我们那台不重要，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急诊的一个就是机外急诊一个大夫上来，然后就跟我们的主刀就是类似于就是教授沟通，说他们急诊收了一个病人，然后那个病人吧是一个肠梗阻，然后中毒性休克，然后陪他来的是一个女性， 然后那个女性说她是她的老婆，不，陪她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女性，然后这个男性大概50多岁，然后陪她来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性，然后他们不是要签手术同意书嘛，然后当时他是已经休克状态了，没有那个没有签署能力，然后就去找他签署，然后就问这个女性说你和他是什么关系，然后他说啊，我们没有关系。然后就说那他的妻子在哪里，然后他就沟通联系到了他的妻子，然后他妻子来了之后，然后就说这个你是想要保守治疗还是想要就是积极的我们就上手术，然后他妻子说不上手术不治疗。就是不能，就是难以想象这背后有一些什么复杂的这个
关系和故事。
对，非常好笑。
急诊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对，
在抢救室的时候，因为一般进来的时候病人都是需要有家属或者是有其他的人来签署一些包括抢救的东西，然后经常会涉及到这个带他来的人跟他的这个关系是不能签的，比如说只是一个朋友，或者是那种亲人关系这种，然后很多都是在病人进了抢救室之后，然后才发现啊，然后那个他的正式的配偶，然后过来之后就经常发生一些矛盾，
是的，是要核实的，不然会出大事。
但是我要说个题外话，我那天第一次进急诊抢救室，好高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装修的问题，就是我一走进去特别有拍电视剧的感觉，就是我想象中的
on call 24小时，
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感觉那个室内特别的明亮，然后那个就是床一张一张摆得很紧，然后就是感觉大家工作非常的繁忙，就是最震撼的是他的那个那是就是那张桌子，我们称它为、
主班坐的那个地方，
对，就是、
它会有两个非常大显示屏，显示所有病人的生命 体征，还有一些信息。
对，就是两块特别大的显示屏，然后黑色的底，然后上面是所有床的那个生命体征，特别的科幻，就
有一种握住了生命的感觉。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大震撼。我那天是跟我们就是老师下去看一个前一天刚做完手术的病人，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就是墙角那个五床有白鹅上次说的那个就是 Lucas 那个、对，就是自动
按压的，
对，自动心外就心外按压的一个仪器，我一个床正在那儿按，就是我超震撼，就是按着然后有一个老师过去把那个机器关了
啊，
我就按
他恢复心
他没了，
应该是
低了，
可能是跟家属
商量之后，
对，他可能没有什么抢救的意愿。
对，那个老师就是过去把他关掉以后，然后就跟那个那边主班老师喊说那个五床五脉，然后就我就大受震撼。
我记得我第一次进那里的时候，我觉得好压抑啊。
怂姐，你那时候进的抢救室跟叔叔现在进的不是一个抢救室。就是有一个背景知识，就是咱们医院急诊今年刚装修了一下，升级了一下。
我就说我去年转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
对
啊，那个桌子特别小，办公室也特别逼仄，现在特别的高级，就是你要是忽略旁边那两排床的话，你光看医生办公那个区域有一种华尔街就是交易所的感觉，特别的高贵。真的，而且我觉得急诊的制服也特别好看，就是他们的刷手服，对，医生是深蓝色，然后那个护士应该是那个
红色，
对，就深红色，就是非常酷。然后有一些那个就是老师，他们会把自己的白大褂啊，就是违规不系扣子的穿在身上，然后还挂个听诊器，就非常有范儿。
那个就是电视剧里那样子的，然后就走路又风风火火，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特别帅。但是就是，然后我们急诊手术团队的大家穿着灰色的刷手服，是自己的衣服，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买了灰色，就是我身上这个颜色。然后就像一台就是维修工路过。
请问将来想去急诊吗？
想去维修部，技术支持。
想去急诊吗？
不过我感觉就是通过我们梳理完了吗？
没有呢，
继续。
没有呢，那个婚育
家庭家族史，
家族史，那个婚育史还要说他有已婚未婚，如果有生育的话，然后要说他这个生的是什么？
生的是哪吒。
就是你不能说他就是配偶及子女体健，你要问他是几子几女，健不健？就是你得问他你见不见呀，就是如果他不见
你见不见呐，
就如果他不见你得说。然后我那天去问一个阑尾炎的病人，我说我要问一下这个家族史的情况哈，我说那个问的是他女儿，我说你妈妈在就是只生了你一个女儿吗？然后他说不是，是有两个女儿。我说啊，然后说身体都还好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病史？然后他说哦，我爸爸也得阑尾炎，这个有没有关系？我说你妈妈和你爸爸得阑尾炎应该没有什么家族遗传上的关系。他说哦，我说好的，大概就是这种东西要问一下。
嗯，
对，他可能会有不止一个就是孩子。
嗯，
然后家族不，这个是婚育史，婚育史完了以后是家族史，就是要问他的就是有没有类似的病史，像肿瘤啊，然后遗传病啊之类的。比如说我们上一次就收了一个消化就直肠穿孔的奶奶，她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脓毒症休克的状态，但是就是我们看她的 CT， 然后就发现她的肝上有一个和我的头一样大的囊肿，就是特别特别大。我一开始以为那是一个胆囊，然后
胆囊不一定有囊肿大，就是实际状态。
因为再往下几个层面，你发现她的胆囊也有折磨大，就是
吃的不太好。
然后他的那个就是肝上就有很多的多发的囊肿，然后他的肾上也有特别多的
囊肝多囊肾。
对，然后我们就想起来他那个就是他应该是有这个情况。我怎么总觉得我上一期好像讲，
反正我没听过，因为上一期我不在。
好的，
没有没有，
我可能跟太多人讲过这个了。就是我当时就突然想到他是不是这个就因为当时的主刀老师说怀疑，就因为这种老年人他突然肠穿孔可能一般都是肿瘤导致的嘛，
嗯，
然后肿瘤或者炎症什么的，然后但是当时上去上台以后把他的肠子扒拉出来，发现穿孔的那一段肠道看起来是健康的，就是肠管看起来没有肿瘤的问题，然后就在想他到底是怎么穿的孔。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就是我们影像学当时有讲过一个叫多囊肝多囊肾的东西，
嗯，
然后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成人型的多囊肾，就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的遗传病。然后这种遗传病它在这个就是它在消化道的表现就是可能会有结肠结直肠的多发气室，
嗯，
对，然后就是所以这个人大概率是一个气室导致的穿孔。
嗯，
然后白哥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气室。
气室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就人体的这个胃肠道，它可能就是像是一个腔道，
嗯，
然后它可能就是你就理解就是一个弯曲的管子，然后这个气室呢就是在这个管子的管壁的某个地方它突然突出了一块，然后它这种气室就可能会导致有食物的残留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可能就会出现刚刚叔叔说的这种穿孔。
嗯，
对，
就是它的自然的这个形态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就是我们当时那个就是那个肠管，我们从里面给它扒拉开的话，就是你能看到它那个肠管里面有很多小坑，对，然后其实就是向外突出的嘛，然后那个小坑里面就会有一颗一颗黑色的粪石，然后应该就是那个粪石它穿孔。
嗯，
然后就感觉有一种
好神奇啊，知识得到运用，
知识运用于临床的
科学以致用。
对，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问一问他的一子三女，就是你们有没有体检的时候查出类似，因为这个显性的遗传。
嗯，
而且通常其实我们会觉得气质是一个相对良性的一个表现，它并不会积极的去处理，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做肠镜啊这些发现，或者是 CT 爆了，通常是不会有特殊的处理。
嗯
嗯，
对，
然后就反正就啊，对对对，当时就是这个奶奶她因为有多囊肾，所以她有一个非常长期的就是慢性肾衰的一个病史。然后当时我们那台手术做完已经10点钟了，是我和进修老师两个人一起去 ICU 送的病人。然后我们把手术室里的病人送进 ICU 之后，是要有一个跟 ICU 的管床大夫交班的一个过程嘛，就是你们要交接一下这个病人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麻醉老师也要说他刚刚在台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们要说他的这个就是病史和其他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都要跟人家说。然后但是因为急诊的病人其实你病史都问的特别的仓促，而且那个病人特别的重，就他当时已经严重休克了，就是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好像呼吸频率30%。对，就是已经处在一个要数的状态，所以就问得很仓促。然后我们当时就只知道他有高血压，他有肾衰。ICU 的大夫就说：“他是那个为什么高血压呀？”我说：“好像是肾源性的。” 然后我就去旁边给另外一个老师说他在手术台上就是那个就他的肺的情况，然后这个时候进修老师就接着跟那个管床大夫说他有那个高血压，然后还有肾功能衰竭，可能是高血压性的肾病吧。然后我们就三个人对，就是在面面相觑，就是不知道他是高血压导致的肾病还是肾源性的高血压，就后来是证明应该是他多囊肾导致的肾功能衰竭，然后肾功能衰竭又导致了高血压，就肾性的高血压。但是当时就是大家都没反应过来，因为没有问这么详细。
真不错，
感觉急诊确实没有。
我想到我有一次问诊，然后就问的是70多还是多少我忘了，一个大爷。然后因为我们这边问诊之前护士老师他们其实是会问的，就护士老师会简单的问一遍的，就包括什么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有没有什么过敏，这些护士老师都会问的嘛。然后我就过去跟他问了，我就是类似于我又重新问了一遍，然后他就很不耐烦，他说刚才不是有人问过了吗。
嗯，
然后问题是70多岁的大爷，然后我还问他爸爸妈妈身体怎么样啊。对，其实这个有点尴尬，因为你拿不准到底在不在。
嗯，是的，
对吧。他就觉得我说你说我都70多岁了，我爸妈还能在吗？
有可能的，就活到90多
岁老人。
对， 我心里也想说那活到90多100多的也有啊，那我当然要问一下爸爸妈妈身体还好吗。
是，
而且有的大爷就是，哎，就有的时候问诊就是会被气死。而且我觉得你想问的，然后和患者回答的，永远有的时候会是在两条线上。
嗯，对，他们更专注于叙述自己的病情，以及就是来龙去脉以及自己的心路历程，
而且停不下来。
对，这个就
真的停不下来。
你会一直给封闭性的问题给他，还是说你要给开放性的问题给他？
对，是。
我以前我们教的时候不是说要多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吗？
嗯，
但是我觉得在临床工作中，如果你问太多开放性的问题你就会很慢。
对对对，你会一个是浪费很多时间，然后摸不到重点。
嗯，
对，
你可能会被他带着走，主要还是时间有限。
确实。
对，然后我之前，然后我就是之前看过一篇推送，就是说被困在病例系统里的当代住院医，类似于这种题目吧。
嗯，
然后就说现在住院医我们就是刚才不光是一个病历书写很占时间，我们还有无数的签字。
嗯，
就是我们这边签字是要签一个药物连续表，你知道吗？就是意思是他在外院的时候用了什么药，你要都给他写出来。
嗯，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用药管理是吗？对他
对，类似于，然后什么如果他这个药是自备的还要签一个自备的药物，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签字，如果你用了抗凝你也要签抗凝的。
嗯
嗯，对。
然后就觉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签字，然后就会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每一张签字都是因为出过医疗事故。
对，我刚才想其实很多签字其实是保障的不仅是患者，
也是
保障的医务工作者。
我就是在真的接触临床工作以后发现，其实但是家族史说完了吗？对，
说完了，就是类似于后面有没有家族，有没有遗传病。
家族史后面没有别的了吧？
没有了，
没有
了，
我们就回来。
但是我就是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就是其实整个病例它的，就是它的所有的内容，对于整个医疗就是诊疗过程是非常必要的。
对，
就是其实每一环都是在给你一些提示。然后它为什么设置这么多条目，其实也是就是。很多时候你真实问诊的时候其实你会忘掉。
对对对，
对，你其实问不全，但是你在写病历之后你发现，哦，这个我没问，哦，那个我没问。
对对对，
然后你就回去，然后又去问他。尤其是对于就是刚刚入手，就是刚刚开始做临床相关内容的小医生的话，就是病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去完善自己体系的一个过程。对，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当时就是在学写病历的时候，老师就说你的这个病历应该是在讲述一个故事，然后你应该把你所有需要交代的信息都完整的交代在上面，并且要让看你病历的人就是能一眼就看出来就是这个病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们学习写病历当时是在学习怎么简洁明确但是全面的把这个病人的情况交代清楚。对，但是我觉得实际接触了真正的临床工作以后，发现就是另一方面，就是其实大家写病历的时候还会花很多的时间在怎么说，一些程序性的东西上，就是在一些风险的规避上。
嗯，
比如说就是一些异常值可能它本身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你为了就是这个异常值 就是很多时候你在病历里要体现一些东西，可能是为了规避有可能的风险，就是万一这个病人后面出了什么问题回来追查你的病历、
嗯、
要挑不出毛病，就是你很多时候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嗯、我觉得很神奇。
对，
但是就是刚刚那个异常值其实就是本身是这样的，就作为一个临床大夫你是需要自己对这个结果做一个判断、
嗯、
这个报出来的有问题你觉得这个是真的有问题还是只是我觉得可以用它本来原来的疾病解释，不需要太多的考量，但你记在病历里其实就是有你自己的判断，你觉得没问题、
嗯、
然后我只是做一个记录，那如果它下一步病情出现了变化的时候也可能那个指标只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提示、
嗯、
那这个时候你再回来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解读、
嗯、
但是还有一类，就比如说我们临床会遇到危机值的回报、
嗯、
那个就是一定要做记录的一个东西。
嗯，
嗯，我觉得这个两个就是异常值，有一些是你自己要去做判断，然后像危机值这种就是我们可能需要非常引起重视的。
嗯，
嗯，这种其实在病例里面它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就不管是从医疗安全的角度、
嗯、
还是从
而且就是病例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有法律意义的文书。
嗯，
所以其实对病例的所有内容都是要负责任的。
嗯，
是的。
对，因为就是刚刚白鹅说的时候我就露出了那个心虚的微笑，就是因为就关于这个危急值回报吧，好像是不是就是那个如果这个患者他的比如说检验的样本送出去以后，然后测出来了一些啊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离谱的值，比如说这个病人的血钾有一点几，然后他就会、
嗯、
好像是整个 HACE 系统会直接弹出来一个，
对
对
对，
他会有弹
出，对，他会弹出来的。
对，他就是会直接就是置顶于你的所有正在工作的界面上，告诉你报来了一个危急值几床，他的某个检验结果是异常的。
嗯，
然后你就要去处理。
而且我觉得临床复核还是蛮重要的、嗯、因为有的时候会有标本自己本身的问题、嗯、比如说溶血啊或者
什么，
溶
血
对，
对，溶血就可能假报告，
是他就可能会出现各种奇怪的值。就我记得当时我在感染科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奶奶，她之前的血小板什么就是血三烯都一直很正常的，然后突然有一天早上复查血常规的时候就发现血小板巨低，然后
假性的，
对对，然后他们就很担心，然后就发现然后血小板巨低，然后红细胞貌似也好像也降低了，这个我记不太清了，然后当时他们还怀疑会有没有可能是嗜血、
嗯、
然后就很担心嘛，就而且那个奶奶
是
对
TMA 之类的，
对对对对，然后就怀疑是这个，结果就是复查了一个发现哎又恢复了正，所有都是都正常的，所以可能就是那个标本出了问题，或者是检验科就是 somehow 在送检的时候 没有保存好，然后就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嗯、
所以
就是
复合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同的抗凝剂可能都会有差别，特别是像 Kobe 说血小板的那个问题、
嗯、
就它会有一些假性的血小板减少、
嗯、
但是如果我们换那种 EDTA 的抗凝剂的管子送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去那个它正常那个水平的值、
嗯、
是的。嗯，但是说到这个样本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昨天呢就是我的师兄他
你的临床经验现在非常的丰富
对，
你得讲
讲
你的故事，
你的故事还是很多
哎、
欸。
是的，
就是昨天吧，我师兄他就是尊主给这个病人开了一个腹腔引流液的应该是常规，就是要查一下他腹腔引流液的血色素是多少，就是看这个、
嗯、
对腹引里面有没有出血。然后，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收集一管他的那个腹腔引流液，然后去送检验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病房他往那个检验科送样本那个过程特别的科幻，我第一次见到，就是蹦过去的，就不是我跑腿腿过去的、
嗯、
是蹦过去的，
对对对，
是在护士台那个地方有一个
细泵，
对，是一个非常小的、
嗯、
看起来像胶囊一样，
对，是的，
一尺长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我们就是你打开以后你把你的那个取好的检验样本塞进那个里面，然后把它放入发射架上，它就会发射出去，就是你设定好它的那个目标的代码，然后它就会发射出去，然后特别的高级。然后我和师兄就去拿了一个血常规的管子，师兄把那个血常规的帽拔开了，就是拔开了以后，然后去那个患者的腹引袋那个地方倒了一点、
嗯、
把那个帽盖回去，他说你盖上，我就盖上，我觉得我已经压死了，我手劲真的非常大，我确定我压死了，
嗯，
咋了，
漏了
然后我就压死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把它高兴的插在那个就是插进那个
网格里
对，那个胶囊里给它蹦出去了。蹦出去三分钟之后，护士老师过来就是走到正在换药的那个我们的床旁，说刚刚检验科来电话了，说你们送过去那个样品，说除了管子里没有样本，哪儿哪儿都是给你们
这个北京腔好，对，就是他们就是会这样说的
给你们已经蹦回来了，你自己收拾啊
天哪，你这个北京腔的护士老师的口音也太对了吧。
师兄就说你没拧紧吗？我说拧的吗？我说我没有感觉它有螺纹，我就是摁住了。然后就其实好像是因为那个血常规的管子它就是两毫升的负压，对，然后你把它拔开了以后它就没有负压了，
对
它就其实弄不紧。然后我们就把它打开，然后打开以后就看到啊，果然就是一个空管子插在那里然后盖子在打开的那一瞬间飞了出来，然后那个胶囊就是那个胶囊里面全是那个氟乙液，然后我就爬在地上爬那个东西，
好脏
啊，好痛苦。
但是我们一般其实病房有的时候也会把那血常规管子拔开了，然后就举标本、
会的呀，会拔开了之后。
但是总结他，我们通常
胶带
就通常可能对都是在内科，他那个船都是人工船，那、这个过程中人工会智能一点，
对。
然后外科他们还有急诊的系统，可能现在是气泵，他泵的那个时候，他会过程会过于
暴
力、
非常粗暴，真的。
我怎么记得我当时用那个气泵的时候，会给他用一个什么减压的，对，裹起来的呀，
会裹一下。
是，那反正我师兄可能他也没泵过，然后我俩就
有可能他以为你泵过。
说到高科技，我才知道什么叫高科技。
我看到你发的朋友圈了。
我真的觉得我们医院也太高科技了吧，就是
那个小车车是吗？
你上那个车是我每次出去跨科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人生啊，就是有种赛博朋克的感觉。
就是那个车车，就是那种河马，它不是挑，
是类似于你那个气、就是类似于你那个胶囊，它就是用来运那些药啊，或者运什么标本，好像是这样的。
嗯，就跟河马里头它是那种轨道。
对对对对对，被你说的有点 low low 了。河马，
河马，
没想到河马运用了。
还有一种车，我忘了叫什么车，它好像是用来运什么，就是它是地面走的，是运盒饭还是什么，我也忘了。
海底捞里面那个小车是吧？
它有自己的电梯，你知道吗？它有自己的专属电梯，
动餐的专门的电梯，很矮的那种，是不？
不是不是、就是正常的人坐的电梯，但是他会说什么 AVG 还叫什么 AGV 我忘了，专用。然后那个车他会自己进那个电梯然后再出来。
对，这就是好多酒店他不是有那种自智能机器人、
对对、
对。然后他那个智能机器人就非常可爱，他就是会说
已到站。
然后他说我正在工作中，请不要打扰我。然后他会自己按电梯，然后说看我给你表演一个隔空按电梯。按那个电梯，然后说看我给你表演一个隔空按楼层，然后那个楼层就亮了，然后就出门了，非常可爱。
又一份我理想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了，
还有一些消杀的工作也是
对
他们可以取代。
牛啊，机器逐渐取代人，
对，是 AI 写病历、AI 查病历。
哦，说到这里，
他妈的，
协和不是有那个 AI 查病历系统吗？
对对对，
对，经常会抓谁没有按时写病程啊。没有按时写病历啊，
谁提前建病程啊？
对，但
提前建病程也会被抓的吗？
对，我们前两天就是说开了一个会，然后就把就是主治老师回来以后，然后就把我们屋子里面几个师兄痛骂一顿，说是这个患者明天才出院，你今天就把他的出院记录给建起来了，你什么意思？还好我发现给你关掉了，要是让 AI 查出来怎么办？就好像说你提前建是也不允许，但是你要是建晚了也不允许。就你要精准的卡在他出院当天，就是他出院之后的24小时之内。
太不人性化了吧，我就是建在那里而已。
对，不写你怕什么
AI 还不够智能。
对，就是以前可能人工的时候他会看一下，哦，你明天出院你可能提前只是建一个。
对。
但是我发现就是他的那个智能是超过了我对他的一些想象的。我是当时在 WeLink 里面收到了一条就是 AI 查病历，说到我有一个病人，然后入院诊断里面给了一个重度贫血、然后当时的入院查体那个剪结膜没有苍白、就是如此，对，他真的如此的智能，当然我非常的惊讶，就是啊，原来这样的东西他就是他这些内在逻辑他都是可以通的。然后我 check 了一下那个病例，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那个问题，还是说后面有人帮我改过、当我再回去查的时候发现已经是改过来
了，
对对对、或者当时那个、但我会觉得这个智能还是很智能的，
真的，这是重度贫血的诊断，
对，重度贫血、然后、
确实
对查体的时候没有体现出来是个贫血帽，
是、
对
这么智能啊，
嗯，
我就是感觉查体那个地方其实很，因为其实你在那个入院病历里面的就是体格检查，
对，入院病历咱们刚还没有说到体格检查。
对,
对, 对，
就是体格检查你需要体现它的就是查全套，就是你要什么、
嗯、
就是头部就是头颈部，
先是神清雨丽
哦，神清雨丽，然后那个叫什么患者
对答切题，
一般情况什么营养，
那我想想，发育正常，营养良好，
嗯、
然后那个
自主体位
，然后那个神清雨丽或者对答切题、
嗯，
然后什么什么安静面容、
嗯，
然后那个巴拉巴拉巴拉，就是其实你真的收病人进来的话，你不会查那么细，一般尤其是急诊肯定是啊不会查的，对，但是你在病历里面又得写，所以大家就会套一个模板上去，然后哪里异常的地方。就是哪里查出来异常了，你就在那里改一下，所以就会出现刚刚鹅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他虽然是贫血，但是睑结膜那里可能忘记写他苍白了。像我们就是就是我们就是就是除了这个嘴唇红不红润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还是个阑尾炎，你就一定要突出他的急腐症的表现，你就得把他的面容改成急性面容。
嗯，
对，就哪怕这个病人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炎症包裹了，他已经表情非常的平和，然后你问他疼不疼，他说我已经不疼了，但你还是要在查体的那个地方写上他急性面容。
是吗？
这是能播的吗？
这是能播的吗？
这是不能播的，
还是尽量比较好吧。
对，切掉
切
掉。但是我感觉就是刚刚有说到就是他的一般情况，虽然可能我们不会刻意去问他，但是在和他说话交流问病史的过程中，其实你可以大概得出这个人的状态怎么样。
对
对，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否神情语力啊，对他是否切题啊，然后你扫一眼就可以看到他整个人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他有没有被动体位啊，比如说一直按着腹部啊不能坐起来这种。
嗯，
对对，
然后还有一些营养状态也很重要。
对，是的、嗯、然后我们在神内科，就是说到对答切题，我们在神内，我上个月不是在血管组嘛，那就有很多脑梗的患者，然后就遇到一个脑梗的患者，他其实是多发的脑梗，多发小脑梗，然后其中梗了一些 Broca 区，就他就有一个、
嗯，
他刚开始，对，他刚开始只是一个运动性失语，他的听理解是正常的，就是你说什么他可以做，但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混合性失语、
嗯、
就他好像也不太能理解你在说什么，然后他也不太能遵嘱。对，其实这个不是你刻意去查的，就是你在跟他一聊天、
嗯、
你会发现哎，这个人不太对，他好像说话哎，怎么说不利索、嗯、
那就是高级智能的。
对对对对对、
哦、
但其实在神内科他会有个更详细的一个过程，他有个很详细的一个就是神经科的查体，这就更复杂了、
嗯、
涉及到了专科查体。
对，但其实这个里面就是像刚刚叔叔说到的非常全的里面，在除了我们住院的病人有机会能够进行一个特别完整详实的问诊查体，就是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之外，其实更多的在门诊和急诊的情况下，我们是会有一些重点的问诊和重点的查体，
就主要是根据他的主诉去进行。
我想说我们这边的查体它那个不像协和是一段的嘛，就是所有混在一起，我们是整超级超级长的那种，你知道吧？他会把心肺腑全都分开来
啊，就是系统查体，
就是对这个系是触扣听，对，就这样子的。
天哪，
这就是我们，
然后你就跟填空不一样，你就跟填空一样。
哦，就是那种可以选择的那种，
对，
就是给你挖个空，
整个病例都跟填空一样，对、
哦，对。
而且我们这边还会有一点是，比如说你说他有生育史嘛，他比如说生了几个孩子啊。他会后面写就是我以前在写和妇科产科的时候他是 G 级 P 级嘛，
嗯
嗯，
这边是杠杠杠，就是第一个是怀了几次，流了几次，早产几次，现存几个，他是这样一个四个数字这样拼起来的。
对，
嗯，
所以还是会有不一样，而且这边的病程也不一样。
哦，他们写啥呀？
怎么说呢，我就是被骂了一次，也不叫骂，就是因为我就是以前写病历，我不是会第一段或写什么患者有没有发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查体怎么样，然后、
哦、
换一行空格，不叫空格，缩进去
辅助检查
回报或者怎么样、
嗯、
然后把那些辅助检查每个我都会换行，对不对？
嗯，对，
然后再换行谁谁谁查房室怎么怎么样，对不对？这是我们是个三段式的这样写的嘛？
是的。
然后他们这边是完全没有分段，就所有的混在一起，
那好难读啊，
看上去。
对，然后我就之前有个老师说谁教你三段式的，
协和教的。
然后我没有好意思说，我说协和，我就说哦，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就是这么学的、
嗯、
然后他就不停的追问我哪里学的，
哪里，
你就告诉我协和学的。我们，
然后我就说是协和学的，他就说嗯，但我们这里不是这样的。
听见都吃瘪了吧，本来想说你在哪里教你这种东西，没有想到是东方霍普金斯教你的。 以东方霍普金斯为准。
天哪，就是他们这种写法真的是看不清的。
但是我理解，就是那内容其实肯定都差不多嘛，就都是那些东西，只是你分段之后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所以我不
类似于梳理一下思路。
对，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揪着这个点在强调，
这是
为了省纸吗？
过于形式化的一些。
还有一个点是我们这边的守城嘛，守城以前我们不是第一个病例特点是手打了四五号码，
嗯，
一二三四五是不是啊？
对，
这边的病例特点是系统自动从你的入院 call 过去的，
哦，
懂吧？就是系统自动把你的那个它的解药病情就类似于是你的那个入院了。
但是这个不是
在协和一直
恰恰相反，
那些协和是要烂的病例，
完全不能一样。
你要 paraphrase 一下，它会查重，
它要强调你在对于这个病例的一个思考和提炼。
对，而且必须要突出重点，
你的
对
你的这个诊断和鉴别诊断。
但是我想说了一点，就是跳出协和以后你才会发现你不可能一个下午只收一个病人。
哎，
你的一份好的病例质量是和你的工作量相挂钩的。
对，
确实。
对，我也不是不想写好它，就是在当你的工作量非常非常饱满的时候，你能做到的就是及格的病例。
对，我感觉真的就是在临床上感觉就是你平时就如果我没有上临床的话，你跟我说一个住院医管三到四个病人，我觉得啊听起来就还好吧，但是实际上就真的干起来就会发现他们每天就是要给这些，就是你要去关注这个患者的情况，然后去想他要怎么治疗，然后去听上级医生的意见，去发会诊，回来以后还有海量的文书工作等着你去做，就是对，其实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在这种强度下，哪怕我的师兄们都是非常非常厉害非常可靠的人，就难免都会出一些小纰漏，就是比如说三天一次的病程他可能和四天在四天一次的夜班下导致他昼夜颠倒，然后对时间失去了认知，他可能就漏血一次，那这种事情就很难避免，就我觉得确实是很有挑战性。而且就是这些工作量很多都是你在患者面前就患者感受不到的，患者能感受到的就是你这个医生过来，
你有没有来看我患者能感受到的是你有没有来看过我。
对
对
对，他就会说啊，那你早上治疗时间来给我换了个药，这就是我今天见到你的事情，那其他时间躲在办公室里，我也不知道你是玩手机呢还是干嘛呢。然后我昨天就因为我很爱上班，所以我昨天星期六呢我就去加班然后看有没有台可以搭。
天哪，这个
是然后我就去我就去，所以昨天真的特别忙，就是值班大夫他周末要一个人管全病区的所有床，然后加上昨天就是又有一些病人，有几个病人他还不是那种比较平稳的状态，就有一个好像血象突然从一万飙到了一万七，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疑似有那个出血，还有一个那个正在透析的床旁透析，还有瞻望状态的奶奶，反正就是对，非常非常的混乱。然后所以那天，然后师兄就让我去把治疗，就是所有的那个换药和拔管的事情就让我去做了。我昨天就换了三个药，然后拔了一个尿管。拔尿管则是另一个故事，非常的震撼，我第一次拔尿管啊，然后我当时
我想说插尿管是更震撼的
按下不表啊
我以前真的每做一个操作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都要很认真在我微博里滴滴
对，就是
干嘛干嘛
第一次干嘛干嘛，我觉得是那种欣喜感。对
对对，总之呢就是我那天在那个病区里面，就是那种很多人的八个人大病房嘛，我就在那个里面换了三个人的药。然后因为我跟那个护工老师，我坚持要叫他护工老师，但是他拒绝我每次一叫他就会跳起来说不要叫老师，就是我跟那个护工阿姨他很熟，然后他很熟。然后我换完药以后我在那里洗手，他也出来洗手，他就特别同情的看着我说，你看看你来了以后这些活儿都让你干了，他们倒是清闲了。我说不敢，可不敢，可不敢，可不敢。就是，包括哪怕是很熟悉临床，相对熟悉临床工作的护工，他们都可能并不了解你住院医平时住在医院里都在忙什么。他们可能就会觉得你躲进办公室不知道干啥。对，其实他们不知道我的师兄在旁边已经濒临过劳死。对，他们可能
真的
对只能看到一个见习小妹出来把换药的事情做了。那当然是因为他的老大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其实是不对的，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就是真的是被困在了病历系统里面。你说一个内科医生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写病历，
那这个、就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这个就涉及到你写病历本身，一个是就像科比说的，它是一个医疗文书，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法律的意义在里面，它也有保护的作用。然后其实本身它是一种记录的工具嘛，就是很可能我很多年之后再回头再梳理这个病人的情况，或者是他这个想了解他既往的情况，说哎，我找出来发现以前记得非常的详细，非常详实，它本身的意义可能更多的是记录。
确实，咋说呢，就是之前跟一个姐姐聊天，然后那个姐姐就是之前采访了很多这种医生，包括写病历的这个事情，然后她那个姐姐的说的就是觉得现在的病历同质化非常的严重，就是你把三个人的病历放在面前，就是三个一样的患者，
你根本看不出他的病情有什么变化。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它是一个问题，但它背后的原因是就是整个医疗系统它的负荷，就是它的就是医患比例非常的失衡，就导致医生完全没有很多的精力去分析这个患者，就是他只能做到及格不出错，但他没有办法去做到更好，就是但是这个问题就是需要被改变和对。但是鉴于这个今年的出生率已经达至历年新低，我觉得未来有可能可以完成这个小目标，不过老龄化也会很严重。
对，就是我最近不是在消化科收了很多息肉嘛，然后我月收的时候我就觉得，难道我们的分级诊疗不会把这些息肉放在下面的医院做吗？
可以啊，就是我爸妈都是在一些二级医院做的，就是他们
对，然后我当时就说为什么我们的医院要做这么多息肉，我们就不能做一些其他的吗？就是
但是现在好像
这个操作在我眼里就没有那么
有技术含量。
对，就我就是这样觉得。然后我就有一个人就跟我说，他说虽然你觉得这个操作没有那么难，但是我们这么大的医院想要维持自己的运营，他如果只靠危重症或者疑难病例来填嘛，他是根本填不满这么多床的。
对，是
对，所有的大医院都在扩张，他不可能说有那么多危重症或者怎么样来满足他的运营，因为医院也要盈利啊。
对，
所以他只能收一些这些赚的又快然后又没有就这种比较简单的操作来满足他的运营啊。对，我也觉得很对，
是这样的。
这个其实还有就是背后的医疗制度的问题，但是本身在中国它大部分的大的医院三甲的医院它都是公立医院，它都是要首先是一个公益性在里面，然后其次才是它需要去保证自己的一个正常运营，然后有一定的盈利或者能够保证维持的状态。
而且我感觉现在很多就是那种大三甲其实也同时是规培教学医院。
对，
如果它全都收那种像协和这种全都说罕见病啊，然后呢他的规培医生其实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疾病谱的一个认识。
我那天在那个就是我在 B 站然后学习 LC 的手术步骤，就是腔镜。
哇，你好爱学习。
我特别爱学习。我真的很爱学习啊，虽然学很差，就是我在那里学习，然后就看到那个评论区就有一些其他医学院的小伙伴在说啊，我是一个已经建了那个就是十几台 LC 的间隙同学啦，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有另外一些同学会问他说，哇，你们现在间隙就可以那个上手术了吗？然后这样啊，就觉得其实能在协和就是在协和医院上学还蛮 privileged 的。对，就是当然可以上了。就是感觉在协和就是反而如果老师不给你上手术台的机会，大家会觉得就是不太好，就是比较常见的状况是你想上的话你都可以有机会上，不得不再偷偷炫耀一下啊。
对，这个
就是对，
欢迎大家报考协和医学院。
对，
做一个推广。
就是我上周五还就是当了一下那个一台阑尾手术的医助，虽然主要是因为它只有一个助，所以我是医助，但是对，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就是这种被人带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有机会去协和进修也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我感觉进修还是有局限性的吧， 我觉得进修老师好像是没有操作的，
这可能各个医院不一样、
嗯、
然后我感觉就是作为学生、嗯、医学生跟作为进修生，就是大家都是学生，还是会各自来的目的会不一样、
嗯、
然后你学校不一样、
嗯、
他们很多进修的老师可能都年资很高，
对，
是
我经常就是感觉就是进修查房教授的那
种，对，
教对他们的那个知识储备也会很多，
是的，
但他们可能来这里会见到，就是他们的疾病谱会变化，
对，
来这里就能够见到更多的相对少见
的
疾病，
嗯、是，
对对对，可能会更丰富一点他们自己的，那大家目的，
但其实他们操作都很厉害，
嗯、
我不知道那在神外，就是神外就很有些患者需要做腰穿嘛，然后有的患者就很难穿。因为他经常穿，然后就是、
嗯、就会
就那块就根本摸不出来那个间隙。然后每次都求助进修老师，人家一穿一个准。
我那天就是我之前上个月在麻醉的时候，我有一次去跟麻醉就是疼痛门诊，然后那个老师他就是下午刚好在西院有一个培训班，是去讲什么超声引导下的脊柱侧弯患者的腰穿、
嗯、
对，然后他就带我去了，我就混入一群进修老师中，我就试图假装我也是一个进修老师，因为那个培训班他付费。就是所以我要
你去白嫖
了，
所以我就在混入其中假装我也是一个进修老师，我就把每一次那个老师到嘴边我就给他咽下去，我说亲我能看一下这个吗，就是假装我是一个进修老师，后来事实证明根本没有，就是大家都看出来我是同学了但是就是我就混入他们其中，然后他们在那个模型上练习的时候我就当然是插不进去了，就是那个针就是因为超声引导下的穿刺，你得就是其实一个很关键的步骤是你要把你穿刺的那个针穿进你的超声平面里，就其实这个很难、
哦、对，你要在超声平面里看到它，
对，就是你可能超声平面也找对了、
嗯、
然后穿刺点你也觉得找对了，但是它俩不是一个平面、
嗯、
就白穿了，
嗯，
对，然后我就在那里练，然后就手就是一针下去直接插在那个骨头上，
这不是很正常
吗然后就是就找不着嘛，然后我就说、啊、怎么搞不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旁边就有一个进修老师就是一把抓住我的手说没事没事，我跟你说你就像咱们平时穿的时候你用这个姿势吧吧，我说咱们平时我没穿过就是他们在那里聊天啊，就会说啊，学会了这个他们回去以后可能就会申请给科里备一台超声，然后要怎么怎么样、
嗯、
他们就真的在布局以后的临床工作、
嗯、
我在旁边听的就是更加唏嘘就感觉进修老师真的都非常的厉害，
是，
嗯，
我觉得叔叔还是真的就是
热爱临床，
对对对，
对，
是
的，
真的非常热爱临床。
我们要是以每两周一次的录制频率，就会观察到我的这个临床热情逐渐凋零的这个整个过程，目前还在很高涨的阶段。
我感觉我就是虽然妇产科协和妇产科见识系被诟病已久，但是我觉得我在复密其实体验还挺好的。虽然也很累就是每天虽然都在上四五台手术这样子，但是我感觉他们教学真的做得非常的好，就是他们会非常就是我在进复密之前我对怎么去读心肌素完全没有理解，然后我进了复密之后其实他们就是给进修老师开的课嘛，然后我们见实习同学就去蹭课，然后就听那个那边其实给我们讲课都是副主任，就是副高级别以上的老师，
是不是玉琪老师，
玉琪老师给我们讲的是升职相关辅助升职相关的、哦、然后给我们讲课的是另外一个女老师，然后她就讲得非常的好，我就觉得怎么能讲得这么清楚，然后我对 LH FSH 等一些 E2 等一系列的变化产生了自己独到的认知，
哇、哦、真好，
就是你在书上看那么多遍不如那些领导老师们给你讲一遍
来的清楚，真的不如那些很就是很经验很丰富的老师给我们系统的去串一遍，
就是我在这边，然后我上个月在呼吸科嘛，然后觉得呼吸科的病人好重啊，然后我们组那个领导特别特别有魅力，他会跟我们讲课，然后他是个感染科出身，然后现在是个呼吸科医生，然后他就跟我们讲头孢这么几代是怎么进化来的，为什么有这一代变成了，为什么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到第三代到第四代，然后就类似于这种从一个进化的一个史历史这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代来讲，然后觉得好清楚啊，
哇，对，
虽然当时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就是整个一个办公室有三个组在一起查房嘛，
嗯，
然后我们组的领导声音是那种温温柔柔的，然后我有的时候都听不清，因为后面两个组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整个组要围到他的耳朵围到他的嘴边
围到他的嘴边
真的他就是 太温柔了，然后后面两个组声音真的太大，所以我觉得很难遇到有这么让我想起了协和的那种茶坊的时候。
嗯，真好。
所以就是说协和三宝嘛，是老病例、老教授，是吗？
病案室、老专家和
图书馆
。
嗯，对对对，事实证明它确实是很宝贵的财富，
就是前人的积淀。嗯、
是。
所以欢迎大家报考协和医学院。
大家报考协和医学院，大家可以就是在那个微信上搜索协和医学院的那个招生视频。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招生视频拍的那是相当的不错的。
这些话，大家细品，
大家细品，
有一些期待了。
大家可以查一查，就确实拍的手法拍的很好。嗯，用了一些
内容的
独到的手法。
好奇心起来了。
可以去看看，真的挺好的拍的，我觉得。
好，那我们这一期是不是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呢？
对，是的，
好呀，
那这一期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结尾，
再见了。
有一个结尾吗？是不是老专家恋爱史和这个还有啥来着？三宝
图书馆
就可以作为结尾。
是，而且我觉得确实就是，虽然说，现在大家压力都很大，但确实病例它还是拥有自己一定的地位和重要性的。包括他为什么要及时让我们写病程，也确实是病有的患者就是可能比较难，就是重危重的患者，他的病程确实是一天一变的。
对，
你不记第二天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完全没法梳理他整个一个疾病的脉络，所以他也是一定意义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些病确实就是也没有那么大的必要每天都去记病程，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去 balance 一下的。
就是感觉他在就是这个病历系统，它在试图建立一个规范化的这个标准的过程中，就难免会带来一些就是程序上很冗余的问题，就是它可能就是有很多优化的空间，也不知道那个这个空间以后会越来越大还是对。
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它未来的发展，也希望怂姐不要再继续被困在病历里，
不要被吸肉们。
我快要熬出头了，因为我快要回到皮肤科了，我以后就是困在门诊病例里面。
那换一个地方困。
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下期再见。
拜
拜。
拜拜。